诸位大德，我们今天开始来研究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诸位的座位上啊，有一张这个讲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有一张讲义。这一张讲义，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研讨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课本，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的课本，因为它只有260字啊。那这一章呢，我们可以在旁边写，如果大家写重点，可以在旁边写啊。那这一章大家可以带回家。那如果你下次忘记带来，你跟服务台在哪就可以了，因为我会请服务台，请他们多准备几张。那另外还有一本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集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的集注。那这一本是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里面一共有收集了十一本啊，11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注解。这一本是给大家带回去研究的，带回去啊，我们讲到哪里，我们就再温故而知新，那一本带回再去研究。那如果是大家呢，想从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呢，能够抓得到这个提纲挈领啊，简单明了，那在我们这一部心经的这个集注本里面呢，在第291页那个注解，那是个表解，那个表解啊，是以前台中联社写功老师，就是李炳南老师，他所注解的，他是用表解的方法来做心经的注解。你们就要看那个表解，一看就很清楚，一目了然。所以那一本希望大家带回去研究的。那如果是你下次来需要课本的话，也可以跟3楼拿，跟柜台拿，因为这本集注基金会还剩不少，还有。那我们要解说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首先要知道“般若”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般若就是智慧，那这个智慧呢，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思想分别的这种心意识的这种智慧，不是我们心意识所想出来的这种智慧，它是出自我们的真心，也就是出自我们的佛性，不落心意识的思量。所以我们常说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最圆满的作用。所以这个智慧是从体所现出来，从本体上所现出来的作用。那有用，那一定有它的体，就好像镜子，镜子它可以照，对不对？它如果没有镜子，它就不能照了。它有镜子，那一定可以照。我们从这个镜子显现外面境界的这个照的制造的这个作用上，我们讲般若啊。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那般若其实啊，跟真如是同样一件事。真如就是体，像镜子的体。真如是从体上讲的，因为我们要证的真如佛性，有体就一定有用。有镜子就一定能够照，那个照也就是它所现出来的影像， 这般若是从他的用上来讲的，从我们真心显现的作用上来讲的。所以般若这个名跟我们常说的真如佛性本来面目本地风光圆洁还有菩提自信一心乃至于涅槃完全是一样的如来藏等等这完全都是一样的有的是从体上讲有的是从用上讲这样而已那般若是从用上来讲显这个智慧它是从真心上显出来的那这个波罗蜜多这四个字波若这个波罗这两个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彼岸那蜜多叫做度蜜多叫道或者度道所以啊这个波罗蜜多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道彼岸就是到究竟解脱的彼岸也就是我们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的彼岸其实呢这是借着名相借着文字叫我们朝那边去努力用功当你真正证到了般若了哪有此岸彼岸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因为体性是一啊我们整个法界就是真如啊只是我们现在迷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借着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以后然后从此起修最后证得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你才知道我们的本地风光是本质清净本质解脱是具恒沙妙德具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啊原来般若就是我们自己自心里面的智慧我们自己各个本具各个本有的般若波罗蜜多那心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般若波罗蜜多的心那就是我们转凡成圣的心这个心我们在解释经名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详细做说明那这一部经我们可以说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心我们现在是八四五十一心所凡夫的心那我们依了本经的教法我们要证得般若波罗蜜多的心证得真如心叫我们明心见性的法门所以本经就是心地法门我们可以这么来做说明那既然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大智慧到彼岸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说成就是大智慧到彼岸的法门这不就行了吗这在我们中国古代注解经典在翻译经典中有五种不翻有五种不翻这五种第一种是秘密不翻像我们命咒像我们本经后面那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有了注解本就不翻他叫你这样念自有不思议的感应也能够让我们得一心所以密咒是秘密不翻第二种是含多义这一句文字里面含有多重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找不到适合的文字像我们翻婆切梵它有六种意义其实婆切梵大家晓得它就是佛的意思但是佛只是六种意义的其中的一种它既有佛的体相用佛的解脱智慧光明庄严都具足所以这个婆切梵这个字在我们中国找不到适合翻译这个字的 这个名词，我们就直接用它的名字啊，直接用它的原文啊，普契梵。那第三种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没有这样的事物，比如像我们所说的阎浮提树，阎浮提树它是树的名称，那在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么一个东西了，就没有这个阎浮提树这种树木，所以就保持它的原名的阎浮提。第四种是顺古，就是顺着古历，所以不欢。像我们本经，像《金刚经》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并不是不可以翻，我们翻成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不可以翻，但是因为以摩腾以来常存着梵音故，所以为了尊重古人顺古意，所以就不翻了。那第五种不翻是为了生善，让大家升起信心，升起善心，升起这种恭敬心，所以不欢。那就像我们般若这两个字，一听到般若我们就觉得这两个字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很庄严，很庄重，很不可思议，般若这两个字能够让我们听起来就生信心，生起欢喜心，尊重的心。如果直接把它翻成智慧，那智慧我们就觉得有种智慧听起来就是很平常嘛，小朋友小学生也有智慧很高的，所以这个智慧就有一种给人家一种清浅的感觉所以本经般若波罗蜜多这不欢可以说是属于为生善故不欢，为了让大家生善，所以在这五不欢里面是属于为生善而不翻。那般若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它是从用上来说的，那个体就是真如，就真如实相真如。所以我们常说般若是诸佛母，对不对？诸佛母为什么呢？正真如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嘛。所以二圣人他所证的是人空智，所以是人空般若，他泯四相存一个理，不见有，只见空不见有。那十教菩萨分正法身正真如，不仅见到空寂的离体的空，也见到了空而有不空的事相，所以能够全事即理，全理即事，理事圆融无碍。我们常讲全波即水，全水即波，不需要来除水除掉这个波来看到水，水的当体就是波，因为它是正真如，从空中见到不空的道理，见到真如那你证到了真如，那有这个体就有真如的妙用。所以这个真如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智慧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般若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就从我们真如心显化出来的妙用所以般若是诸佛母所以我们借着文字起观照，最后证的实相般若，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证的实相般若就是证的真如，证的我们每个人的清净自心所以呢，佛法跟外道的差别就在这个般若，外道没有般若为什么呢？因为他见不到真如外道他认为 我们内根深外气界都是实有之法，所以外道的经典前面都立着阿欧这两个字，阿就是有，欧就是无。外道认为我们这内根深外气界这宇宙万法这五蕴法都是从有无二法所生的，是真的有生。所以有的认为是上帝所生的，是饭所生的，有的认为是四大所生的，都是从，有的是从自然而生的，都是认为有生。他们见不到事实真相。佛真见到，他证到真如了。真如是第一空啊，真如是第一空，离空有两相的第一空啊。那这个第一空真如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这个觉知心啊，就这个一东西啊，就这个觉知心。你诸位大德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觉知心，这是真如的本体。就是这个真如的本体，它无量劫来、无始劫来，这么一念不觉心动，生了三系六出，就这么一个这个觉性，将幻现出我们这十法界的正一二报，就是这个觉知性幻现出来的。佛亲证这个境界啊，我常常用比喻说明，就好像我们日有所思，白天想一件事情，想得很用心，好，晚上就做那个梦。心是空的，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晚上一觉到天明，啊，内心是清清空空，空空空空的，也没有梦。但是因为你太用心了，好了，晚上做梦，在梦境里面完全像真的一样。所以我前面我曾经跟大家说明，我有一次看报纸，看到那时候正在选总统啊，那个宋先生、宋楚瑜先生晚上睡觉就在那里大声的喊，对不对？好不好？对不对？他的太太就把他叫起来说，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他正在讲演，对不对啊？他一心专注在这里面了，所以晚上他的心就变成观众，变成了舞台，变成了护他在演讲的地方，整个都是他心变出来的。可是他在梦境里面都看的都像真的一样，没有一样是假的。他为什么会变那个梦境？就是因为他白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们也一样，本来就是那个清净的觉知心啊，但是呢，我们就是无量劫来，这样越迷越深，越迷越深，坚固的执着，把这个我们这个觉知心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为了解释这样的方法，我们不得不来说，由这个真如来变现出了心能跟职能，职能变成了四大的内根身外气界，职能变成了我们八十五十一心，心能变成了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只好这样讲。其实法华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内根身外气界这些相啊，是恒守自信，他永远守着他的清净自信，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他永远守着他清净无相。只是你梦不醒了，就像你梦不醒，你以为梦境是有的，因为你没有醒。你在做梦，那个梦境永远守着他的相，他的相什么？没有空的，就是心体，他的相永远就守着。你在做梦，不管你梦了些什么境界，就好像我刚才举宋先生所做的梦，那个梦，梦里面有听众，有舞台，有种种道具，但是那一些听众、舞台、道具永远守着他的自信。他的自信什么？是空，就是觉知性空，就是心变的嘛。他永远这样，你没有醒，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梦一醒，哎，没错，他就是我觉知性变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他就是我们这个觉知心变的。所以佛跟我们讲，当下无生，没有生，这一切法不生，生就是不生啊，这体就是空啊。所以二圣人破我执，只看到空离体，没有看到有啊，他看到一切智，这些都是空的啊，看不到 有的这个面呢？如果你是正真如，你就看到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空有是不二，是一件事啊。因为我们这法界无量劫来真如已经变现这十法界了，所以这十法界的当体是空的。那般若是因为你悟自性，悟了真如，证了真如，所以它是观空离相，它不动心呐、啊。它在境界中不动心、啊，他知道这个境界就是自己的一心嘛，真如所幻现的啦。所以当他心不再往外攀缘的时候，念念清净不缘外境的时候，这时候你接触境界，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最圆满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你各个本具的，各个本有的，它是最客观的。因为你知道它无声嘛，内无音是空，外世界也是空，他无声嘛，所以他真的放下万年了，他心就像很彻底平静的一面镜子一样，他照的最真实。那我们现在是有我法二执，念念念心中就有个我执，还有个法执，所以我们现在那个镜子是既凹镜也是凸镜，凹凸镜我们都有，所以照出来都变形了。大家见过哈哈镜吗？对不对？照出来的变形了。我们现在的心就是凹凸镜了，照出来就是这样。当你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它是空的，幻化虚假，无自性，无生，不是从有无二法生，是无生。所以佛跟我们讲缘起无生，不是叫你透过缘起来了解无生，就告诉你，就是我们业感缘起，我们以无明像生三气境界为业长六书这样的无明业而现出来的境界，当下无声，不需要再透过无声来了解无声，就在有中就见到空，就在了解空，它就是不空，空与不空是一件事，空有是一件事，因为它体就是真如啊。佛是亲自证到这样的境界，他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所以他亲自证到这样的境界，证的真如，真如自信的所有功德，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妙用，通通显化出来了。证得这样的真如心，真如心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啊、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境界，内根身外气界，是整个林林种种，就是你的心体啊。所以我们的一心，你所接触到的内根身外气界，所有接触的五蕴十二十八界，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啊。他横守自信，可是我们现在有无明啊，我们有烦恼，有我法二执啊，所以不能证入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把我们的我法二执生灭心破了，好了，你就见到事实真相了。整个境界就是一心，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体就是心体啊。那心通通是心体，你想想看，我们的心体是不是可大可小啊？你想想看，你现在想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是用你全部分的心？是不是？你想一个大虚空，想一个我们大台北，想一个很大的东西，是不是用你全部的心？是不是？你现在再把想那个大虚空大台北的一个大地方，马上把它想一个苹果，全心想一个苹果，想你最喜欢吃的芭乐，对不对？你想一个，你是不是一样用同样一个心？有没有说刚才是用全部的心，现在只有想芭乐，所以用一小部分，用千分之一的心而已？有没有？也是用全部的心嘛。所以你想一点也是全部的心，想全体，想再大也是全部的心。所以想大你不会觉得心胀起来了，想小不会觉得心旁边有空间跑出来了，绝对没有。所以心大小无碍啊，它是绝对的。所以心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过去，过去现前，想未来，未来现前，都在你这一心里面，它也是心体啊。那菩萨证了一心，所以他从心体起作用就可以转境界了。所以须弥可以纳戒指，你觉得很容易啊？须弥那么大，纳戒指，那么小，当然纳进去。可是纳进去是一样大，那是还不可思议。那戒指那么小，它纳须弥，须弥不需要变小，纳进去就一样大。所以《华严经》 讲的那十贤门，那四事无碍是怎么无碍呢？就是因为你正的心，心就是无碍的境界啊，心就是无碍的境界。如果你彻底了解依了佛所说的教法，了解我们这个境界就是一心，所以这一心，这心体是包括了有情无情，包括了山河大地、固体、液体、气体、林林种种一切万法，融合这一心，通通这一心幻现出来。就好像你晚上做梦，你梦境里面也有林林种种，过去、现在、未来，林林种种一切一切就是你的心，眼前就是这样一个境界啊。所以佛证到这样的境界，而我们这个心体是极照万法，是通达一切境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所以佛证的智慧就是从放下万缘啊啊，一切不生，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不住空不住有，根尘接触自然，这个不住空不住有的这个清净自无语的心中一接触，马上显出来它的作用，就像那个镜子，它不住空不住有，你只要站在它前面，它马上把你照出来啊！你拿苹果它照苹果，拿感冒它照感冒，你拿什么它能显什么。我们那个真心就是这样，它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它最圆满的作用，是我们心本具的啊，个个本有的。所以为什么佛在金刚经跟我们讲，他所得之法，此法无实无虚，无实是什么呢？清净心体啊，泯心体了不可得啊。无虚是什么呢？是般若智慧光明，一接触就明白啊，具恒沙妙德啊。达摩祖师也说啊，啊，这个净智妙言体本空寂啊，我们这个体是空寂的，不住空也不住有，无所住。你说这是什么境界呢？无所住啊，说无住真心呢、啊。但是他一接触呢，净智妙言、啊、而是圆观一切法呢、啊，不是就看一个角度，它是最客观的，圆观一切法最客观的，就是般若，就是我们的心体。所以佛法与外道差别就在这里，佛就证真如，他知道。看清正诸法的实相，从真如心中显化出来的智慧啊。那外道呢？啊，他不证真如啊，他顶多啊是扶了六世，把六世扶住了，然后心不打妄想，妄念止息了，他认为那个境界就是涅槃，所以他有一个深处要升到涅槃。但是正真如呢是什么呢？是生死涅槃平等无二，烦恼菩提平等无二，都是我们自心的作用、啊、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佛法与外道的差别就在般若，所以你就知道般若有多重要啊。在啊天台家把佛陀一生的十教，把它分成五十八教，这个大家都晓得。这五十就第一，他把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分成这五十八教。这五十就是华严十、阿含十、方等十、般若十，还有法华涅槃十。那八教就是化仪四教、化华四教，这个我们就先不讲这个八教了。这个五十华严是37日，佛在菩提下证道的时候到天上去讲华严，讲了37日，先度这个因缘成熟的菩萨，让他们明心见性了。然后他回到我们人间，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可以说是啊，障重、执着重、烦恼障都重，所知障也重，所以为我们讲阿含、阿含经，除垢，除掉我们内心的分别妄想的这种尘垢， 所以阿含讲了12年，讲了阿含以后，接着讲方等，方等就是通指这些大圣经典，啊，教导二圣人回小向大，因为他心里清净了嘛，啊，叫他们回小向大，然后接下来讲般若，讲了22年了，可见般若就是全部佛法的中心了。就叫他们能够证得我们的自信般若，证得我们的自信，然后从体起用，那就是华严的境界，从体起用。所以般若讲了22年了，就好像我们要去做救生员啊，你一定要先在教室上学啊，游泳水性是怎么样，是什么一个情形，把这种基本的常识告诉你，然后你要到水里面开始去实习去练习，练到你会游泳了，你就可以去救人了，你可以到水里面啊，如果你的游泳技术非常的高，那你就可以在7级风啊，乃至于8级风浪，你都可以去跳在水里面，都可以去救人，因为你有这个本事嘛。般若就像这样，你想入法界普度众生，你没有般若观空离相啊，没有破我法二执啊，那很容易就被境界转了。所以般若是佛法的心要啊，如果你抓到了般若这一把锁，你已经入门了。所以佛讲般若讲了22年，可见它的重要性。然后接着就讲法华涅槃，一共讲了7年啊，那个涅槃经是一日一夜所讲的，那大般若涅槃经，所以这是50。那佛说这22年的般若里面呢，啊，一共在4处所说啊，一共分成4处16会，啊，都16会，说这般若啊，只要有8大部，这8大部，第一个是大品般若啊，第二是放光般若，第3是光赞般若，第4是道行般若，第5是小品般若。第6是天王问般若，第7是文殊问般若，第8是金刚般若，一共这8部啊。那我们也曾经念过啊，也了解有这一部经叫做人王般若经，但是这一部经不舍在这16会里面啊。那这一部人王般若经有2种译本，一种是人王富国般若波罗蜜经，第二种是人王富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这个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啊，人王般若经不舍在这个16会里面啊。那这八部般若经总结归纳，称之为大般若经啊，我们又叫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叫做大般若经。这大般若经就是含这8部，大般若经、大品般若、大品般若、放光般若、光赞般若、道行般若、小品般若、天王问般若、文殊问般若、金刚般若。这8部合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叫做大般若经，一共有600卷，这有600卷。那金刚经是这600卷里面的第577卷，那心经就是从这600卷大般若经里面节选出来的精华，所以言简意赅啊。他说这大般若经的精要啊，说这些诸法皆空，名实相般若一心的离体啊，告诉我们这一心的离体，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告诉我们这一心的离体。像我们开门见山的第1段的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但是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是空中有不空，所以底下就为我们说明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 空就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告诉我们哈，这法界一心真如啊，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啊，事理是不二的。所以明着诸法皆空的道理，但是皆空不是断灭空啊，是空中有不空，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全世即理，全理即事，法界一心实相啊。所以这心经呢、啊、可以说是我们六百卷大般若经的要义都舍尽无疑啊，它的要义都舍尽无疑。那很多人呢、啊、以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大般若经啊，你看摩诃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大嘛，那后面是般若波罗蜜经，那就是大般若波罗蜜经，其实是不太不一样的啊。我们要在这里要做一个说明啊，它是不一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有同名两经，同样这个名字有两部经典，一种是27卷的，另外一种是10卷的。那个27卷的明朝的本，它翻成了30卷啊，它翻三十本三十卷，多是罗省大师所译的啊。那这个27卷的，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就是大般若经的第二份是相同的，第二份是同的啊，同本的。那个十卷的啊，十卷本也是罗什仁大师所译的啊，他跟大般若经的第四分是相同本的。所以你看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是舍在大般若经里面啊，它是它的一部分。因此这个两部经因为同名，所以我们就把这27卷这个本子称之为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那个十卷本呢，我们就称之为小品般若经。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念到那个大部，那个八部啊，八大部的般若经，有大品般若、放光般若、光赞般若、道行般若，还有第五个小品般若，第六个天王问般若，第七个文殊问般若，第八金刚般若。所以你看它是舍在大般若经里面的。那我们啊，在研究那个大智度论这一部，就是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啊，也就是解释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般若波罗蜜经是不一样的啊。大般若波罗蜜经是舍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它是属于大般若经里面的一部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古德有说啊，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就我们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心经呢，是金刚经的心药啊，金刚经的心药，可以说精华中的精华。所以照理啊，我们在金刚经研究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接着来研究心经啊。那我们现在来研究心经，我们再把金刚经的部分、明体的部分，我们再重新再复习一次，也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啊，虽然只有260个字啊，只有260个字，那不仅仅能够成就圆满佛果，为什么呢？他叫你证真如，叫你成就一心离体实相般若啊，有体就有用。所以你看，像本经告诉我们，是故 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异世界，无名也无名尽，乃至老死也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也无得。你看，他不仅仅空世间法，也空出世间法，证得一心离体。所以我常说，心经所讲的内容比较偏属于讲实相般若了，讲体的。那金刚经所讲的是比较偏向于讲观照般若，啊，讲它的用的。所以你看金刚经里面的经文，像这样的那个文句很多，啊，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啊，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是名有我。啊，从你的体，从你所证的离世间法，离出世间法这一念的清净心根尘接触显出来的境界就是这样，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也说得很清楚，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但没有相对能所，没有取舍之心，啊，这是证了般若波罗蜜多的心它显发出来的作用啊。所以有体才会有用啊，你没有体怎么会有用呢？就像你没有镜子你怎么能照，啊，当你证得了清净的心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像镜子一样平的，是个彻底平静的镜子，所以它能够显诸法实相，能够显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啊，幻化虚假，无生无自性，所以它能够在境界中真的没有障碍啊，不生一切烦恼，得大自在大解脱 啊，所以不仅仅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了，也包含了整个佛法的大义，啊，所以你看有古德注解经这个心经，啊，它在我们世间法上无印法，啊，详细做个说明，可以举从唯识的道理来做解释，啊，它讲印，讲这无印，讲十二入，讲十八戒，讲这我们世间法的法相，讲出世间法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啊，乃至于一佛圣。所以你看包括我们四出世间法就在这260个字通通包含了，就是看你怎么来说明这部经典。所以这部经有人，啊，讲了一百多次，260个字讲了100多次。以前开心老法师他就专弘这部经，他就讲了很多次，啊，不上于百卷，一次一个半小时，不上于，啊，将近在100卷左右。那简单的也有人，啊，一卷就可以把它讲完，讲大要。那以前圣严大师啊，圣严法师他也讲过心经，他整个他讲过一次4卷的，所以可长可短，所以这部经非常的实用啊，它原始我们四出世间法可以说包含了整个佛法的大意啊。所以说啊，有世间法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也有对治世间法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的出世间法，也有离世间法出世间法之最极了义的一佛圣的中道妙法，中道实相法。你看以无所得故啊，那就是显中道啊，所以实在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啊，不可思议的，文字少，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啊，那这部经呢，啊，向来我们都认为它有七家的译本，它的翻译本。那事实上啊，一共有8种译本。那净空老法师他说这心经的翻译本有10几种，有10多种，但我这里所查的资料是啊， 有这八种译本。第一种译本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明咒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明咒经，这是在西元402年由姚琴鸠摩罗什大师译的，这本是最早。所以我相信玄奘大师去印度所持诵的心经就是这一部鸠摩罗什大师译的。那第二部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西元649年由唐玄奘大师译的译本。那第三种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西元700年由唐义净大师所译的。那第四种版本是第四种译本是普遍智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智障是智慧的智，藏是如来藏的藏，这是在西元733年由唐法业法师译的。那第五种译本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跟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它是在西元790年由唐般若共利言所译的。那第六种译本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在西元850年由唐智慧轮所译的。那第七种译本是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是西元980年由宋朝师父法师译的。那这第八种译本名字也是跟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名称一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所译的年代不详，是由法尘法师所译的。以上这八种都是同本意义，同样来自同一个梵文本，但是译出来的那个中文的那个用词不一样，但是呢他所译的内容文字虽然不同，但是意义并无多大的差异，它意思很接近。那这八种译本里面，以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是最早，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玄奘大师前往印度的时候所持的心经本，那一定是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那玄奘大师的这个心经的译本是在唐太宗贞观23年5月24日在终南山翠微宫所译出来的。那我们这一次所研讨的经本就是玄奘大师所译的译本。那心经虽然是只有260个字，我们看一遍也不过几分钟，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的重点先把它抓出来。那因为它文字不多，所以我们就大要的来简单说明这五重玄义。这五重玄义是天台宗注解经典的方法，他把一部经典的那个悠闲的义理分成五个部分来做说明，提纲挈领的说明，叫大家看了前面知道后面的大要，看到后面不会把前面忘掉，因为大纲都抓住了。那心经只有260个字，看到后面前面还没有忘掉，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大要先把它抓住，我们在研究心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抓到重点。那这五重玄义里面第一重，那就是释经名，解释这个经名。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以说它是以法义立体，在七种立体里面它是属于法义立体，